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啊，我们讲的圣灵的工作一是带人进入悔改。我们按照圣经的顺序，接下来看，这第二个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非常想让门徒们知道的圣灵代替他以后在世界上要做的事的第二项工作，也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好，我们这有 slide， 我需要把它接上。好，在2005年3月31日的 BBC News 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是成功的在人脑中植入了一个芯片，这样呢可以帮助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用这个芯片来支配他的腿部活动。25岁的 Matthew Nagle， 他从2001年就开始高位截瘫之后，第一次能够通过这个芯片来读取他脑部的信息，他的意识。这个芯片将他的意识通过神经送到腿部肌肉，这样他终于可以走路了。这则消息带给大家无比的兴奋，哇，终于人类的科技水平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可以用一个无机的芯片跟有机的人体来配搭，而且这个芯片可以给人带来这样大的医治，给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这样的保障。紧接下来，电脑科学家们再一次就宣布，在今后的20年的时间，他们会将这个人脑芯片技术发展到新高峰。这个芯片不仅能够增强人们的感官意识，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芯片，人们可以看到紫外、红外，也可以看到听到超低音和超高音，而且对化学物质的嗅觉反应也极敏锐，而且它还能帮助人们增加意识、增加记忆，这样小孩子的在学校的表现就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不仅这样，这个芯片还将会通过它发射的来射线呢，来让人们能够彼此沟通，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射线来互相来知道对方的意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 telepath 第六感官沟通。还可以根据这个芯片呢，还可以收取比如恒星定位系统的信号，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走丢，别人也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你看，我们就要是有这个芯片就成小超人了，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展望呢，引起了伦理道德学家们的关注，他们呼吁更多的电脑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医学家、律师、公共政策学家包括经济学家都来一起评估这项技术的可行性、安全性和必要性，因为这是太超时代了。当我把这则消息和展望读给我8岁的女儿听的时候，她的反应也极具喜剧效果。她先是皱着眉头，她的反应很有代表性的，她先问了第一个问题 ：Why do we need this？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我们要用这个东西干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第一个问题。然后她稍事镇静之后，问了第二个问题。How does it work？ 这芯片怎么工作呀？好，就像这样，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圣灵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接替他在这世上的工作的时候，门徒心里的感受估计跟我女儿差不多。一个新的事物要接替一个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世三年朝夕共处的一个事，一个人物，他们一定在问第一个问题 why， 为什么，为什么要有圣灵来代替你呢？我们与你三年收获甚大，也收到教导了很多东西，为神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你为什么要离开，要另外一个老师来教我们呢？即使主耶稣在十六章的第七节告诉他们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们也一定会在心里嘀咕说，可是这个新老师怎么教我嘛，就是 how 的问题。我女儿问的第二个问题 how， 怎么教嘛，这个老师他不说话也不写字，无形无体，他怎能替代你呢？他怎么教我们呢？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我们在投入思考这两个主要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圣灵是谁，真理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到七节和十二到十五节这样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不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圣灵是谁？我们在上一次讲七月四号的讲章里，我们讲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也就是他会教导真理的，他是一个保惠师，保守我们常在神恩惠的老师，他也是训慰师，可以教训安慰我们的老师。希腊原文是这个圣灵这个字呢，是奉命在某人旁边帮助他的人，那这个字可以被翻译，还可以翻译为顾问，我们有事可以找他商量，辩护律师，如果我们哪里过不去的，可以找他来帮我们解说，跟神那里来为我们祷告和祈求，或者是盟友，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做属灵征战的朋友。这些比喻都当圣灵比作一个人，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但真的圣灵它是一个灵，不是眼睛可见手可摸的有形体。如果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或许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射线，宇宙射线，或者是就是有波长有频率的一种辐射，它不讲话不写字，所以当然会对我们理解它怎样教导我们这个问题上产生了难度。那我们会在下面单令标题讲圣灵怎样教导我们。上次我们还讲到圣灵自从创世以先就与神同工，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帮助人来完成神给人的托付。在旧约时代，圣灵只是降临在君王、先知或者工匠身上，帮助他们带领治理国家和完成圣殿的建造工作。但是当人们违背圣灵、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他们。 这是跟我们新约时代圣灵工作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这里所说要差保惠师来，指的是圣灵普世性的这样的无限量的降临在每一个信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心里，而且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类，我们是在神的恩典的时代，也是圣灵可以求圣灵时时刻刻带领我们的一代。那圣灵需要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刚才读的12章到13节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参考约翰福音14章26节，那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对照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这时候想要告诉门徒的就是真理的圣灵，也就是那位保惠师，他要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他不仅要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他更要把将来发生的事告诉门徒们，也指教我们。那真理又是什么？我们所说的真理不是科学家们他们所追求的所有受造之物的所有宇宙自然界的运作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因着科学家们知识的增长不断的在改善在改变。我们所说的真理也不是哲学家们用逻辑思辨所总结出来的人生哲学，因为哲学家们疯子很多，想不明白，人的智慧达不到神的智慧。这里所说的真理乃是那永恒不变永远存在的，任何人也取缔不了，任何事物也弯曲不了，任何人也不能废去的蕴藏在宇宙万物之中的唯一的真神里面的奥秘。这个奥秘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给这个奥秘留了位置，让我们对人生的期望对人生的价值永恒的意义和在冥冥苍天中那位神有一个期盼。这个奥秘在肉身的显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就是在说我讲的话就是真理，我的生命就是真理道为肉身的显现，只有行在我的真理中并认我羔羊是为赎你的罪而献上的赎罪祭，你们才能够与父神重归于好，重新开通你们回到父神那里去的道路，这样父神可以掩面不看你们的过犯，在今生就看顾，时时看顾，在永生里为你预备了永恒的生命，它可以让你生命的终极可以是与神同在荣耀的开始。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还是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向我们颁布了天国的宪章，就是他的增删八福，他也告诉了我们人与人相处的准则。这些真理还包括主耶稣在离世之后通过圣灵要启示给人的 神与人同工的计划，包括福音不仅只在以色列民中，而且要传给外邦人。圣灵同时启示了彼得和保罗，包括在末世来到之前神审判的所有的信号。约翰在启示录神的指示下启示下写得很详细，他在那里写到教会的演变和神对得胜者的呼召，犹太人犹太渔民的结局，得胜者被提和世界将要受的惩罚，撒旦的搅扰以及撒旦的结局，和神终极的得胜，就是新天新地里耶路撒冷新城的降临等等。这个真理还包括圣灵在耶稣离世之后启示门徒的所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也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上所说，我神是要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教会时代，也是神要使用教会成为向魔鬼夸胜的，使用教会成为荣神智慧的荣耀见证的时代。当我们整个教会活在神的真理中，当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运作的时候，教会就得胜了，神也就得胜了，魔鬼也就羞愧了，因为神的受造之物人可以运用自由的意志，并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下成为荣耀神的工具。神得胜了，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是不是弟兄姐妹们？神在使用我们，要向魔鬼夸胜。你和我，我们都在一起，我们一起，世界上历代历邦各个地方的教会在一起，总和是神要向魔鬼夸胜的工具。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十六章那里，在十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是前后的几节经文对这个真理做了进一步的修饰。第十三节说，后半节他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他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里我们讲到呢，圣灵并不创造真理，他只是传讲或维护真理。这些真理呢，是从圣父和圣子中的谈话的时候圣灵听到的。那怎么理解这个听到的呢？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说当父亲说话的时候，父一说就成就了。就像父亲创造圣父创造世界的时候，说有光就有了光，当父亲一说这事情成就了，那圣灵就将这件事情更多的显明在我们心中。那未来的事情在父的神的计划中，但父亲还没有说的时候，那圣灵就先前隐藏着，也不向我们启示。所以就说圣灵他自己不是创造的真理的，而是向人们传讲，并在人们的心中维护真理，维护圣灵的带领。那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说，十四节后半部他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我们。这又是对真理的一个修饰哈。这里讲到真理是父神全权授予子耶稣基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父神唯一的儿子。 那父神在父神里面所有的真理，包括父神的产业，都是属于主耶稣的。那圣灵就是要将这些真理启示给众人，就是父蕴藏要留给主耶稣基督的，蕴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有的真理启示给众人。当然他还会给我们打上记号，我们叫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与耶稣基督一起来得同得基业的凭据。那第十四节的前半句呢，讲到圣灵工作的目的，他说他要荣耀我。圣灵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我们辨别任何工作，辨别任何从人来的启示，从我们自己的默想得来的启示的标准，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些启示这些讲论是不是荣耀了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有类似的讲解，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要用这一条真理来辨别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所有的从人我们别人所讲的我们自己所想的都要如此辨别是否出于圣灵。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哈，当我们有的时候比如在教会里，或者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哈，或者觉得有些人好像就是不配合，不怀好意，好像而且就觉得有冲动要报复的时候，要以恶报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断定，我们想想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理念是荣耀耶稣基督吗？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身体吗？不是。所以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是出于圣灵哈，这样的感动也绝对不是出于圣灵，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领，我们只有神才是洞察人心的，我们只能可以知道人的心思意念，而且断定人别人有叵测的居心呢。即使圣灵让我们看到某位弟兄姐妹心中的幽暗，他的软弱，那他的目的一定不是让我们为恶所胜，反是要让我们以善报恶，并且要极力在主里挽回这位弟兄姐妹，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忍耐来建造，来一起建造属神的家，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记得很多年前哈，我们有人跟我和先生来控告一位弟兄姐妹哈，一对夫妇。那这个人的表述呢，他非常生动，而且非常属灵。他说神哦让他看到这位夫妇真正的属灵的状况，而且他们夫妻彼此相处怎样的不合神的心意。那他们这对夫妇呢，绝对不适合做领袖，做在教会里做任何领导工作。同时呢，他真的是讲得很属灵，他讲到自己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他怎样在什么时候有看到了一些状况，结果就这样发生了。那他同时还会抬举一下我和先生哈，说他怎样看到神要重用我们，所以讲起话来还蛮中听的哈。我们就这样听他一直在讲，听他一直在讲，而且就带着祷告来听他怎样讲。可是就这样听，听了一个小时，这时候圣灵在提醒我们了。他说，圣灵这样提醒我和先生说，你不觉得他这时候是在论断人吗？因为他所说的无法考证，他的言辞犀利，指责人的罪状指责到让人无法置信，而且他让我们一定要加入他这一边才是在与神同工。这是荣耀神的教会吗？这难道不是在分裂神的教会吗？ 我和先生终于鼓起勇气，他是我们的长辈哈，打断他说，对不起哈，现在您说的我们没有办法考证，而且我们觉得在背后这样讲人也是不合基督徒当做的本分，我们会继续为您所说的来祷告，那我们也会来继续，我们也会去关怀你所说的这位夫妇，看到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需要。就这样谈话结束了，我们一起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一起在寻求，也一起在观察，我们没有让任何，没有告诉任何别人有这样的控告，没有任看到告诉任何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是默默的在神的心，在祷告中来寻求圣灵的带领。结果感谢神，经过时间，有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祷告，证实这位年长者所说的多半不属实，他的控告没有办法查证，而且神是要使用那位弟兄姐妹，这位夫妇来继续他在神国的工作。当然神要使用每一个人。在这节之后，我们一起与这位夫妇同工，在教会里来扶持，在服侍。我们很感谢神，感谢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谨守这个真理，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做了正确的选择，做了正确的决定，帮助我们也活出了这个真理，保守了教会的合一，让教会，让神得着了荣耀。这是圣灵工作一个不很重要的目的，或是可以说是一个重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也巴不得弟兄姐妹真的是就把这句经文印在心里，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要荣耀我，也就是耶稣基督，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我们可以再往这几节经文往里面再挖深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明白并行在真理中呢？这就是像我一开始讲那个故事，那个我女儿问到的 why， 为什么我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才能接替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新的事物来代替一个我们已经习惯的事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也再看一下圣经前面后面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看到第一，有些真理是主耶稣在当时不能向门徒所讲的秘密，当时不能讲，所以只能以圣灵在这里慢慢启示。比如主耶稣为什么要去上十字架的意义，三天复活的意义，主耶稣说了他要去，而且他还要来，可是他没有讲他三天复活的意义，世人听不明白，而且是向魔鬼隐瞒的。如果魔鬼知道听明白了，说哦，一个人去受了死，定了十字架，带来全人类的拯救，他恐怕就不这样极力促进把我们的神定到十字架上了。这是在主耶稣里的秘密。如果我们去，你们有去看那个一个电影，Chronicles of Narnia， Witch Wardrobe， 那一部会讲到的，就是很深刻的讲到了这个真理，讲到当女巫定这个狮子 Aslan， 也就是主耶稣的化身，她很高兴的把 Aslan 定在这个致死，可是因为她致死的是一个无罪的人。是一个无罪的圣洁的羔羊，这个是不合乎规定的。那狮子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整个人类拉念的人类得到了拯救。这些启示也是后来主耶稣通过圣灵启示给各个使徒们， 让他们写在记载的很精辟的论述在圣经里，尤其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真理圣灵带领我们才能行在真理中呢？因为当时主耶稣没有办法再教导门徒更多了，他们已经担当不了了，他们已经因为主耶稣要离世就痛苦万分，已经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多的东西，包括在之后，在主耶稣之后，他们如何要在逼迫中建造教会，并且传福音给万邦万民，他们听不太，他们听不下去了。是在圣灵降临之后，给他们能力，带领他们从得胜走到更多的得胜。没有圣灵的帮助，人也没有能力来理解神的真理。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看到每次当先知传讲神的话之前，他们有讲到神的灵降在某某先知身上，他就这样开始发预言，传讲神要给人所说的话。我们一样，使徒们也一样，只有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接受从神那里来的信息。那么如果神的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比如我们现在有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得懂，读得明白吗？在约翰福音五章39到40节，耶稣举了一个反例，他在那里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终日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看，法利赛人有经可读啊，有律可遵呢，可是他们只看到字句，只看到律法，而忽略了经义，看不到里面的一个神，一个活生生的神，一个爱世界的神向人的启示，反而促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骂耶稣基督是亵渎神的人。我们同样，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读不懂这经，而且很有危险，能够犯法利赛人的错误。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规矩，那样的条款，看不到神所要显示的自己，他自己，也就是哥林多后书3章6节所说的，字句叫人死，但是经义让人活。这个经义就是神要通过他的字句向人启示的他自己的品格，他的计划，他与人同工的渴慕。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戒，我们自己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先祷告，来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把经读进去，让圣灵帮助我们看到神要通过这经给我们所说的话，带领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第四，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人也没有办法行在真理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有智慧，我们有理性，我们会经常着急来判断事情，来判断周围的环境，然后做一个抉择，然后就是最好的行事方案。在旧约，当摩西去上西乃山跟神谈话，来将神的教导要写在法版上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因为他40天没有下山，这群以色列民们，就是神曾经告诉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且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人们就开始逆反了，因为他们看不到神。他们这时候说，你在我们这里来是要我们受死，而且逆反的高峰就是他们亲自学埃及人的样子铸了一个金的牛犊来拜，说这就是他们的神。 这就是人在没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会行的恶迹。我们同样若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我们会按照这个世界上的生人生标准、人生价值来决策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们会按照这个世界上，按照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来追逐金钱，认为它可以带来平安和满足，来追求名誉和地位，认为它自己可以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也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个世界上吸引我们的地方，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但是这世界上和世界上提倡的一切的情欲都要离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这些被神分别为圣的子女们，我们这些属神而不属这个世界的子女们，鼓励大家，真切的鼓励大家，求圣灵的帮助，带领我们每一天行在神的真理之中。好，我们下面继续思考最后一个问题，圣灵怎样带领我们明白并行在真理中呢？也就是 How does it work 这个问题。因为圣灵没有讲话，不写字，无形无体，他怎样带领我们行在真理中呢？我们有幸，我们比耶稣的门徒们有幸可以从近两千年的基督教的历史来看，来学习圣灵是怎样带领使徒们，带领历代的基督徒们明白并活在真理中的。我们先看使徒时代，也就是耶稣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是怎样完成在真理中一切的启示，并且成书写了所有的新约的圣经。圣灵通过异梦启示了彼得，也启示了保罗，福音要传到外邦，不仅是要在以色列民中传，而且要传到外邦。当保罗被主耶稣从马上一个追杀基督徒的保罗被主耶稣从马上击倒在地，然后带到亚拿尼亚家里的时候，他在那里也苦思冥想，想了通过启示，神圣灵也就给他了启示，让他真的从在那时候真正把旧约的圣经思考明白，把旧约里启示的神思考明白，他从此成为一个热心传教的基督徒，并且写了很多的书信来勉励各方的基督教会，来从教导基督徒们在神里面所有的真理。圣灵更是通过异象启示了约翰，使徒约翰，他将在启示录中将末世来到之前的信息，各样的信号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在圣灵带领下的努力，留下了很多的经卷让我们可以参考。也就是后来在三世纪之左右，圣经学者们、基督徒们一起同意的新约的圣经27本书，在那里全备的记录了神的真理和神的启示。在这之后的基督教会，圣灵通过兴起各样的环境，唤醒我们对某一个真理的觉醒。真理已经全权的启示出来了哈， 这里只是最唤醒某一个真理的觉醒和实践，并带领历代基督徒们更深刻的能够理解教义，能够排斥逆端。如果是按照我们哲学，如果是按照一个哲学家的思维，我们会觉得很多人的思辨都对，很多人都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哪一个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经义呢？这就需要圣灵的带领，在诸各位基督徒心中，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印证，来维护我们的教义平衡的行在真理之中。我这里可以举如果时间好，我们还有时间。这是我从在RBC Ministry 它的一个 online course ChristianCoursesOnline.com 他们推荐的一个读的关于教会历史它的一本书，我在上面节选了一个这样的图表，是很精炼，也是非常简略到不能再简略的状况，总结了教会2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人类是如何排斥异端，维护圣经真理，行在平衡的圣经真理之中的。我们看到，如果是合乎圣经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它是中间这条路哈。那人们呢，按照自己的理性和感性，也会有一些对圣经、对神的理解。刚过了使徒时代，人们在大逼迫的时候，人们极需要圣灵，极需要这位圣灵的保惠师来带领他们，让神迹奇事来见证他所说的道。那时候他们更很多人来寻求圣灵的浇灌，来寻求在圣灵里降先知的恩赐，先知的看见，也就有出来了一个叫蒙他奴主义，他就是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超人的奇迹、超人的医治，以证实神所行的道，因为他们是行在那大逼迫的时代。同时基督教还面临着要讲清楚他自己的教义，并且包括在当时像一些哲学家们，也就是当时的罗马希腊人，他们推崇的人的智慧的智者们，讲清楚自己教义的一个挑战。那时候基督徒们，有一批基督徒们也提倡了诺斯替主义，他们用类似的二元论讲了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区别，我们的灵魂如何要去见神，我们的身体只是在这世界上。那这个是偏重理性的讲论，当然每一个讲论当他走到极端的时候，会有另外神会兴起环境来校正，让我们行在合乎圣经的基督信仰之中。再下来，基督教的逼迫越来越多，圣徒们的血流得越来越多，圣徒的祷告达到神的宝座，终于康斯坦丁大帝，罗马康斯坦丁皇帝认基督教为国教，让基督徒们来管理很多世界，治理这个世界的工作。基督徒们大出一口气，哇，终于我们的血有流出了代价。这时候因为康斯坦丁大帝是这样的推崇基督教，所有的政府官员，所有在宗教上负责的所有的各样的人，他们都必须是基督徒，看起来很好，是不是？可是在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危险，也就是基督徒们所说的，当一个十字架的窄路被拓宽到这么宽，大家涌着着急着要进来，不是为了要寻求一个真神，乃是为了名誉、地位、金钱和别人的崇拜的时候，基督教又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没有行在真理中了，我们被这世界带跑了。一批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就这样 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所给国家发的工资，他们进了修道院，要单独与神来相处，他们要致力于真正的将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要为寻求灵魂的拯救。他们在那里来亲近神，来亲近，来跟神的祷告，带来了另外一个运动，就是修道院的生活运动，一直从三世纪持续到十世纪左右。好，我们快进哈，中间包括很多圣经的成书，包括三位一体神的教义，也都是在那时候成就的。通过圣灵带领基督徒们，他们大家一起彼此验证，一起来总结归纳的。包括最后马丁路德的改教，也就是重新看到因信称义的这一条圣经的真理，告诉人们我们不是在需要行为，我们不需要再给天主教会买赎罪券我们才可以称为义，我们乃是因为信神，我们就可以被神看为是义人，从此不再定罪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又出了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否认神迹的存在，他们将人的理性抬到一个高度，将圣经的教导、将耶稣的教导只摘取其中有讲的智慧的话语那一部分，他们不承认圣经所知的神迹，他们总是可以把神迹解释到一个自然状况，当时一定有别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人得了医治，所以五千个人吃饱了肚子。这时候圣灵又奇妙地造访了几家教会，五旬节的状况出现了，圣灵在高喊说，我不是只是人理性的总结，我不只是教义，我是活生生的，我是要运作的。当他们在William Seymour 在 Asuma Street 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造访他们了，他们说预言了，说一种新的方言了，听不懂的方言了，他们看到一些圣神同在的异象了，圣灵纠正了，圣灵启发了，我是活神。当然我们各个在各样的启发的过程中，在各样的这样的观点那样观点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以圣经是否这样的教导现象是否合乎圣经来作为参照的标准，任何人的讲解，任何人我们自己的启示，都要看是否合乎圣经，是否也荣耀了耶稣基督自己。好，圣灵怎样继续带领我们明白并行在真理中呢？第三个，圣灵会用我们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他会带领我们每一天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如果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哈，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圣经如果说可以比作是一个地图的话，就是他在这里指出了我们要到哪里去，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指出了人生的方向的话，那圣灵可以是我们用的 GPS。GPS 它有圣灵圣经所有的话，也就是有地图所有的信息，它更可以和我们互动，当我们走错了它会校正我们，这时候再怎样返回来要去的方向，返回自己要朝自己的方向能够努力。圣灵更像是一个可以跟我们互动的 GPS。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示范，我们说如果这个大堂的中间是我们要走的十字架的道路的话，如果我让一位弟兄在那里来走，或者姐妹在那里从后面走到前面来， 但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看不见的，我需要蒙上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的眼睛，让他来走，他会走偏。我们周围这些人，如果我们可以扮演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会有各样的话给他，比如说你真傻呀，走什么路啊，享乐吧。或我们跟你说，你瞧你这个人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你觉得你能见到神？我们可以给他，还可以这样的，你走得太慢了，怎么这么信主这么多年还走成这个样子。他会被这种声音绊倒，他会被这种声音牵走，走到一边，或是为了躲避这个声音，他会这样走歪。所以就像我们在走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会稍微迷失方向，周围的困境困难会带领我们走偏。但是如果有圣灵又是怎么不一样呢？因为圣灵是这样一个奉命帮助我们的人，我这时候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在他旁边，一个看得见的人，因为圣灵比我们高明哈，所以他的眼睛不蒙的，他可以告诉这位弟兄姐妹继续怎样走，当他走偏的时候来校正他，带回来一直走。我们会看到这位弟兄会很好的，或者姐妹会很好的从后面走到前面来。这也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工这样互动的一个关系，可以时时来指教我们，带领我们从弯的地方，从悖逆的地方来转回来。在这里我也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我信主也有十年多了，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一开始就很认识圣灵的工作，因为是在一个很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受洗的。那同样当我开受在这受洗的时候呢，我是非常之所以做是要受洗的决定，是被神的爱吸引。我看到这么一些基督徒不在世界上很迷失，他们的生活很有乐观，然后他们很向上，而且真的是如果有一位这样爱我们的上帝能够在帮助我们，岂不是比我们自己在这世界上独自打拼更好吗？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愿望决定，我也要成为他们的一员。那在受洗之后，圣灵第一个要教导的我的功课呢，就是神是爱。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尤其是在中国的环境，我们的所有的之所以被鼓励或者被夸奖，都是我们自己做对了什么事情，学校成绩好，做了好事情，或者是帮助了别人，然后就是一种功利的思想很严重。我不觉得说无缘无故会有人来给我来爱我，都是要靠我自己努力的。这时候圣灵再一次启示我，神就是那位无缘无故就爱我们的神，就看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的受造实在美好无比的神，他是这样爱我们的神。所以在每一次敬拜，当谈到神的爱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让神的爱真的这样滋润了我每一个细胞，肯定了我的自己的价值，不是因为我所能，乃是因为我的所是。接下来圣灵，我们在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也在教会有服侍，服侍之中也有挣扎，圣灵启示了我有非常严重的骄傲这个问题，这个骄傲的罪，我在上一次讲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经文的时候有分享，折断了我的骄傲了，求神圣灵让我用他的眼光看自己来看别人。那在更多的一段时间，圣灵通过弟兄姐妹的讲团话，也叫讲台的信息告诉我，信耶稣基督不仅只是自己品行好，有乐观向上精神就好，也不是明哲保身就好，神更是要我们来建造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教会，他是需要我们这一批人 这一批所有爱主的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们一起来彼此同工，一起来学习神的爱，来学习彼此相爱。神在这的时候来提醒我肢体同工的要素，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要素，就是要以爱为旗，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爱，爱神，更要爱人，因为神爱每一个人。我们若要像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爱的生命，要将爱留给周围的弟兄姐妹，周围的人。圣灵而且兴起各样的环境，包括教会的缺乏，来再一次来教导我的功课。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要靠着换环境来满足。如果是真的是感动可以换环境，可是圣灵没有这样感动我和先生，所以我们一直留在这个教会没有走。因为各样的缺乏，也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更多的来服侍神，可以更多的紧抓着神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位牧师或是长者，紧抓着圣灵来亲自带领，来操练我们属灵的功课。或许我们的灵奶会少一些，但是我们要学会啃干粮了，亲自从神那里来求神来带领，因为他是那大牧者。在侍奉教会的过程中，我更多的也开始祷告，更多的来寻求神自己的心意。记得有一次我在祷告中说，实在是真困难呀，神，真的是服侍也很艰难，可不可以，或许真的是你的乐园，你天堂的乐园不是很好吗？我可以现在就去好不好呢？可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他在这个世界上看人如羊走迷的人们没有办法找到神，没有办法看到真理，耶稣基督的心如火焦。耶稣基督要让我继续走出去，把爱给出去，给不出来的时候就到他那里来继续来寻连找爱，然后再给出去，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来更要求更多的爱，再给出去。耶稣的心如火焦，他让我们每一位成为他门徒的，成为基督徒的孩子们，像他那样为灵魂的失丧而心如火焦。我当时在那个祷告的过程中大哭，哭的我没有办法抑制出来，不是我自己想哭，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真实的心意显明，他的感觉这样显明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抑制住的这样的哭，为失丧的灵魂哭，为失丧的灵魂哀求。我也觉知道我做的再够也都没有办法够，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稣基督自己的灵方能成事。在7月4日我上次讲到之后走下台来，圣灵更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给了我一首歌，不是我们当天唱的，也是我们很久都没有唱的。这首歌叫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想这是圣灵在跟我的心讲话，他要对我的方向，对我人生的方向再一次来调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如果大家很熟悉的话，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只用唱第一段哈。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
谢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虔诚爱主，将最好的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挥之不去的歌曲，挥之不去的歌词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相信这是圣灵在给我个人的调整，在给我个人的引导，给我的心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圣灵现在跟你的心在讲什么？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来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荣耀的儿子，荣耀的女儿，谢谢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来与你同工。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重新能够称为义，我们重新能够和你有那美好的父子关系。我们更谢谢你差遣了圣灵的宝贵师来带领我们每一天成圣的道路，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当做当说当行的，指教我们一切的真理。哦主啊，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有你圣灵的能力，也行在真理之中，帮助我们为你的托付有努力，帮助我们能将你的福音广传给那失丧的灵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可是靠着你我们就能，因为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你自己的灵方能成事。主啊，就求你给我们这样心智，让每一天在圣灵里来警醒，来警醒，来看到心中的幽暗，调整我们努力的方向，更是被你来鼓励，被你来抱抱怀揣，更多的来爱，爱给我们，给别人，帮助我们，给别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就求你继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成为我们每一天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来带领我们，也带领这个教会，在 CCCNE 这个地方，在 Beacon Street 这个地方，就求你来使用这个教会，来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你的灯塔，能够使用你的教会成你的光和盐。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圣灵将继续的运行在每一个人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